12月30日，来自英国各地的民众聚集伦敦，声援8600万勇士退出中共组织。他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游行及乐队表演等一系列的活动。欧洲天国乐团也到场助阵。下面请看来自英国的报道。
在2011年新年到来之际，欧洲天国乐团来到英国伦敦，参加了英国民众声援86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大游行。天国乐团团长菲利克斯·赫门斯先生说
All of us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all the members from the Tiangong Marching Band come here to show people that it's important to quit this party because if you don't quit it, you're connected to the party that rules with lies and torture in China.
在中共驻英大使馆前，英国民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现定居英国的邵江先生曾经在民运期间担任北京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务委员，他说
包括不同的族裔都反抗我们现在实际上也是面临一个重要的时刻，就是如何能把这些反抗的力量集结起来，共同结束中共的暴政。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游行队伍从中使馆前出发，经过繁华的街道，然后在唐人街绕行两周，最后与天国乐团在英国著名的鸽子广场前演奏乐曲，结束了全天的活动。新唐人记者荣书、冠奇，英国伦敦报道。
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近日表示，中共驻欧盟大使前不久承认，失踪已久的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现在仍在监狱。他表示会一直关注高志胜的下落。
几个星期前，主管人权和民主议题的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的助手在议会里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会议。
My assistant Alexandra asked the Chinese ambassador, "Can you tell us where Gao Zhisheng is?" And he gave a very evasive answer. And so she repeated the question. She said, "No, what I asked you is where is Gao Zhisheng?" And the ambassador said, "Well, he's in prison." So.
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说，他非常钦佩高志胜的为人，并会一直为呼吁释放高志胜采取行动。
As you know, his daughter wrote an extremely touching letter to President Obama, in which she said about, you know, my dad, if he's dead, just let me know, just tell me, so we can, as it were, mentally bury him. It's that sort of agony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live through day by day in China.As we speak, and that's what's got to change. S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高志胜的下落一直受到欧洲议会的关注。在上个星期，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了2009年全球人权及欧盟相关政策的报告。报告中要求中共立即说明人权律师高志胜的下落和状况。
So we hope that the pressur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uts on China will be recognized by the regime as a condemnation by the free world.Of this brutal regime.
新唐人记者李兹，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最近，北京维权律师滕彪的一篇文章《打死挖个坑埋了》在网上热传。文中披露了他被北京警察殴打和恐吓的过程。在接受外媒采访中，滕彪谈到曝光警察的恶行是见证这个时代的罪恶，对作恶者也是一种压力。他将对警察的违法行为提起控诉。
23号晚，滕彪和维权人士张永攀前去探望家庭教会负责人范雅峰博士的母亲。滕彪两人遭到门外看守警察的粗暴对待，并且被双榆树派出所非法扣留近三小时。滕彪说，他和张永攀在派出所受到侮辱谩骂，几个警察一拥而上，非常粗暴地将他撂倒。他的领带被暴力扯断，衣服被撕破，手被打伤出血。据滕彪描述，在得知他去看望被软禁的范雅峰母亲后，一个叫徐平的警察对他说，这下好了，这是敌我矛盾，可以不用讲法律了，并指滕彪是反革命。这名警察还威胁滕彪会像对待法轮功学员那样折磨他，这让滕彪感到毛骨悚然。更有一个警察不耐烦地说，不需要废话，打死挖个坑埋了算了。事后，滕彪将经过写成博文，打死挖个坑埋了发表，引起民众的共鸣。人们纷纷谴责警察的执法犯法、流氓与猖狂，更有人们将打死挖个坑埋了列为2010年最牛警察语录。网友感叹道， 无缘无故就要打死挖个坑埋了。在首都，对付滕彪这样的名人都如此。作为一个小民，生活在这样的国度，我感到无比的寒冷。北京的李和平律师对美国之音说，在中国，公民被肆意抓捕已经司空见惯，但滕彪这次的遭遇更让人感到荒唐。
滕彪和张永攀，包括我们那一次啊，那几个律师去见滕，范亚峰也好，还是范亚峰的母亲也好，这都是一个公民的一个最基本的权利。
嗯，
而这个在北京竟然得不到保障，并且是受到了粗暴的对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荒唐的。
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准备控告警方对他们限制自由的违法行为。
我们准备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提起控告和行政复议。当时，把我和张永攀给抓到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当时的那些就双榆树的那些警察，他们也构成了非法拘禁罪。
12月23号，中共拒绝在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上签字。滕彪认为，在中国，很多人包括一些犯罪嫌疑人非正常死亡，还有人被抓进警察局就失踪了。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最典型的就是高志胜律师至今失踪，这种情况按照联合国公约属于严重的反人类罪，所以中共害怕公约对他的约束，所以就拒绝签署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新唐人记者李谦、李璐综合报道。
对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近年来时有报道，中国问题专家葛特曼先生经过几年的调查，采访了120多个直接和间接的证人，发现活摘器官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现在，地下基督徒、维吾尔族人都被作为活摘器官的对象。葛特曼先生透露，他的这本最新研究将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面世。
多年来，国际流行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手术，因为等候器官的时间很短，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一些国际医学专家估计，大陆存在着庞大的活体人体器官库。2006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向国际社会公布了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的报告。
Very modest, I think, you know, did a great beginning to this investigation. And what I've tried to do is, what I tried to do is come up with evidence that I could sort of put my hands around. So I've interviewed a lot of refugees, in great detail.
葛特曼先生多年来研究中国问题，他采访的对象包括大陆基督徒、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逃到海外的政治犯、法轮功弟子等。这本最新的调查研究结果将在半年后出版。
One of the things I ran into, which was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Kilgren Modest, is I ran into some other cases, not just Falun Gong, but House Christians, being looked at for potential harvesting. And now I think I've come up with conclusive proof, it seems.That Uyghurs were harvested as early as 1997. So that is a new angle.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angle because we're starting to fil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葛特曼先生的采访人数达120多个，发现活摘器官的案例从80年代起就系统性的存在了。
No one has ever attacked what I have done.My work has not been questioned, not seriously. Never, none of the evidence I've presented has been seriously questioned.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在他们的独立报告中说，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过的邪恶。但是国际特赦和有些人权组织至今没有对这个问题公开谴责。葛特曼先生认为，这是因为没有相关的调查对活摘器官的历史和范围进行记录，这也是他写本书的原因之一。
Critical to build the history of this thing. I think the problem, the reason wh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West have not accepted the story was that it sounded so incredible. It sounded so unbelievable. The more evidence we can get sort of showing how this thing developed over time, starting in the 80s, the original organ harvesting program starting in the 80s, building into the 90s, and then building into the Falun Gong explosion of organ harvesting, I think they make a much more persuasive case.
虽然对中国活摘器官现象的指控时有所闻，但一些西方医药公司仍要去中国做器官移植临床试验。葛特曼先生认为这是不顾道义的疯狂行为。
In the medical field, it has taken some time,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fficials on the medical side have come right out and said the transplant environment, organ transplant environment in China is not ethical. It is not a medically ethical area. They've said this blatantly. They've come right out and put it out there, said it to the WHO, said it to everyone. And still, Western companies are going in and considering doing clinical testing of transplant patient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That is madness. It is obvious, if the government is even saying it, ev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fter all these denials, is finally coming out and saying, yeah, it's not an ethical environment, it's a danger, you know, we'd like it to be. Nobody should be making money off that. Nobody should be considering doing any clinical trials in China right now. This is an emerging issue. It is this classic where people put the blinders on and don't look at the emerging situation. It will get worse. And, you know, you may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get better, but you might even consider the thesis that it will get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新唐人记者刘淑君采访报道。
北京人士李金平十月初到天安门广场拉横幅，呼吁为赵子阳平反，当场被抓，软禁了40多天后失踪。近日家人得知李金平被关在精神病院，被强迫打针吃药。律师指出，当局这种随意将示威者关入精神病院的做法是犯罪行为。
李金龙最近得知哥哥李金平被关在北京朝阳精神卫生中心，被当作重症病患治疗。他连续两天前往该中心寻找李金平，但院方将其挡在门外不让进，他于是打电话报警。
他现在拦着不让进啊，他连门都锁上了，现在他不让进。我问什么呀，要不然我要求这警察，这你调查一下不就完了吗？到这儿啊，我现在报的是市局的警，这是您的管界呀，也您这有事您得接警过来看。
警方最后挂掉电话拒绝出警，李家人通过多方管道证实李金平就被关在这个门禁森严、院墙高耸、还装设电网的精神病院内，但对如何救人却束手无策。北京维权律师刘威指出，官方强行将示威者关精神病院是恐怖的犯罪行为。
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示威，马上就被关到精神病院，没有任何手续，就会让每个人都有那种非常不安全的感觉。我就想到自己某一天因为示威也可能被关到精神病院，而且当你出来之后就完全被制成了一个精神病人，非常恐怖，这是简直就是犯罪。
不过刘威认为，当局的行为或许让人感到恐怖，但并不能阻止维权趋势的发展，因为当人一无所有时就连死都不怕了。新唐人记者林丽、郑欣采访报道。
当选为2010年时尚先生的中国著名记者王克勤，在12月初时尚先生的颁奖典礼上指出，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那么中国的百姓在中共建政的61年来到底过着怎样的公民生活呢？请看详细报道。
中国经济时报的首席记者王克勤，由于多年来在媒体上扶助弱势群体、揭露黑恶势力而获得2010年时尚先生奖。在颁奖典礼上，面对现场的社会名流，王克勤提醒被社会称作为精英的人们思考一下，到底有谁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王克勤指出，公民不仅应有自由，更应有公民的权利，比如表达权和监督权。
当国家机器在运行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的公职人员在滥用职权的时候，当更多的公民的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是否行使过我们对公民的监督权？如果没有行使过，那么我们不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按照中国的宪法，凡具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国公民，中国公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公民还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中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然而，从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从未享有过公民权。1957年，共产党号召对他的执政提意见时，近代政治家张伯钧提出了中国社会在政治上要施行两院制的民主方式。因此，张伯钧被定位中国头号大右派。他的女儿张怡和被连累坐牢十年。而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句发言中的口误都能给个人和全家带来灭顶之灾。1970年，北京工人郁罗克由于写作散发出身论，被中共当局公审后枪毙。1989年，上千抗议腐败和关岛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民遭遇坦克和机枪的屠杀。1999年，数百万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劳教和判刑，其中有些甚至被摘取器官而杀害。2010年，广东省高层批评深圳市公民社会建设是不讲政治，顿时全省媒体对公民社会一词噤若寒蝉，没有人再敢触及。
我期望这个国土把每一个我们的国民当人一样的对待，让每一个人拥有自由、权利和尊严。当整个这个国家、这块土地上每一个人拥有尊严的时候，就是一个时尚而文明的国家。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认为，中国距发达国家模式还有很大差距，与公民社会的理想境界则距离更远。身为调查记者，王克勤深度调查并公布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兰州证券黑市狂喜股民、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河北大学官二代校园飙车案调查等，他的博客因此经常被遮罩封杀。新唐记者普智、李若琳综合报道。
教皇本笃16世圣诞节当天在梵蒂冈发表全球文告，除了祝福全球的教徒，也罕见地指出中共钳制宗教信仰自由。
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天主教教皇本笃16世照例在梵蒂冈发表全球文告，这次他特别关注在中国正在遭受中共迫害的教徒。天主教教皇本笃16世勉励在中国的教徒，在遭到钳制宗教自由与良心的情况下，仍然坚守信仰，加强毅力和勇气，坚守对神和教会的忠贞。由于中共支持的天主教爱国教会不理会梵蒂冈的反对，自行任命新主教，造成梵蒂冈与中共当局的关系日趋紧张，而中共对法轮功以及其他宗教的压迫，也使外界对目前中国的宗教自由状况感到相当忧心。新唐人记者张家甫综合报道。
昨天我们总结了本年度家国华人社区的大事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同中国有关的家国大事迹。
今年是家中建交40周年，6月下旬，中共主席胡锦涛借参加二十国峰会之机正式访问加拿大，两国除了签署家中旅游目的国，也就是 ADS 协议之外，没有实质性成果。倒是胡锦涛从抵达渥太华到离开多伦多，一路受到不同人权团体的抗议，占据了各大媒体的版面。同时，大纪元时报披露的一段录音曝光了中共海外官员花钱雇佣所谓欢迎队伍的真相。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们来负担，这是一场斗争，政治斗争。
中共花钱买欢迎阻挡抗议团体，经过主流媒体报道被更多人所知道。而录音中的刘少华秘书因为滥用外交权力压制针对中共的和平抗议，被加国民众要求驱逐出境。紧接着，中共海外官员又办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儿。八月，多伦多中领馆无理扣押了前去申请中国签证的加国公民张兆培的护照，并要求他额外填写个人及国内家人的详情。
我是因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以他们这次没有给我，而且是他们想收集我个人的信息。
加拿大外交部第二天就出面干涉，张兆培在17天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加国护照。此事在加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
中共对加拿大的渗透在加国情报局长法登六月份接受主流媒体采访中被披露出来，在加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尽管法登本人受到了本国个别政治人物及华人的指责，但他点名中共是所有在加外国势力中最为活跃的一个，而且三级政府官员都有人被中共的糖衣炮弹拉下水。这些言论得到了资深情报专家的背书，以及卡尔加里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亲身经历的佐证。还有华社领袖认为中共的渗透已经构成了对加拿大的威胁。
有几个市长去了中国以后呢，未来呢就把法轮大法那些展览啊cancel 就取消了，这些就是违反了加拿大的价值观。
不过加拿大的司法制度体现出了积极的一面，卑诗省上诉法庭在十月份裁决温哥华的城市复利违反了宪法，必须修改。这就意味着从2006年被温哥华市政府以违反城市复利为由而拆除的法轮功学院的抗议展板和用来遮风挡雨的小蓝屋很快就可以在温哥华中领馆前恢复了。温哥华法轮功学院从2001年8月起就在中领馆前抗议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如今已经坚持了十年。另外，加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很频繁，加拿大可能提前租用中国的两只大熊猫，安省皇家博物馆则是展出了中国的秦兵马俑。但加拿大移民部长访问北京、香港，指出要严厉打击假结婚移民申请。而另一方面，加拿大在11月份对台湾旅客开放了免签证。最后，大陆的一名青年男子乔装成白人老翁，骗过了香港机场的安检，飞抵温哥华，向加拿大海关提出了难民申请，这在十月份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新唐人记者邱明，多伦多报道。
在中共严厉封锁网络的铁幕下，今年三四月份和九月初，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却极为罕见的大量出现了溯江案、退党大潮及法轮功等一系列敏感新闻，引起海内外网民的震惊。
3月31号下午，国内网民在百度和搜狗网站搜索到海外法轮功学员起诉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以及退党潮等有关新闻，搜索结果达280多个页面，其中有西班牙溯江案广传中港鼓舞人心，欧洲政要支持溯江案等等。解禁持续了10个多小时后再度遭封锁，这些消息不需要翻墙就能看到，令国内和海外网民既震惊又兴奋。中国事务主编武凡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这可以说这是自从1999年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来，以法轮功、九评、退党等等这些词汇第一次在中共所控制的搜索引擎上面，也就是百度上面出现出来。
随后4月12号百度再次出现溯江案的讯息，最长的一次解禁发生在9月1号连续约一周。百度这三次解禁发生在中共17届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之间，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争夺18大人事布局胡锦涛派系打击江泽民派系而采用的揭露手段。
这个如果是短期的出现，不是针对最近的人事布局，胡文集团想用这样一种方法来逼江泽民集团就范。
迫害法轮功的血债正是江泽民的死穴，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419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酷刑等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个国家有50多个诉讼案，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控告江泽民等33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被称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
江泽民作恶多端已经超过十年了嘛，世界各国要控诉他、起诉他，作为反人类罪头号之一，那应该把他起诉，应该让中国老百姓知道。这种揭露江泽民的这些活动啊，我看今后会更越演越烈。
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8600万。外界分析指出，随着退党大潮进一步深入人心，将加速中共内部裂变，类似百度解禁溯江案、退党大潮的现象还会出现，迫使江泽民派系人马重新站位， 最终促发中共和平解体。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葛雷综合报道。
维基解密网站从11月底逐步公布了25万多份的美国国务院外交机密电文，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已公开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往华盛顿的密电有30多份，涉及了中共高层内幕，披露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策主要由特权利益驱动，而中共高官出访海外更担忧被法轮功学员起诉。
在解密的2007年3月15号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文中，现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字是人造的，因此不可靠。在2009年7月23号美国大使馆的密电中，与中共领导层有联系的线人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正如企业，谁拥有的股份多，谁的决定权就更大，胡锦涛持有的股份最多，所以他的看法最有分量，以此类推。电文指出，中共首先是一个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保守的体系，并阻碍改革，中央政治局委员个人的政商关系往往才是左右决策的关键。电文披露，中共高层领导人瓜分了中国的经济蛋糕，比如前总理李鹏家族控制整个电力行业的利益，负责政法的周永康及其合伙人控制着石油行业，前中共元老陈云的家族控制着银行界，政协主席贾庆林是北京大宗房地产开发的幕后受益人。对于被外界视为下届接班人选的习近平，美国驻华大使馆密电指出，习近平2006年5月访美后，对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说，他和其他中共官员不担心或烦恼外访期间的示威抗议，但是担心法轮功学员在美国本土发起的法律起诉行动。2009年5月18号美国大使馆的电文援引消息人士披露，负责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谷歌搜索自己的名字时，赫然发现许多对他的批评，于是下令对谷歌进行惩罚施压。另一份电文显示，骇客攻击谷歌是在李长春和周永康的指挥下发动的。随着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的电文浮出水面，中共当局对维基解密的态度由欢迎到封杀，并且迟迟不愿做出回应。维基解密说，涉及中国的密电有8300条，意味着未来将曝光更多爆炸性事件，中共又该如何面对？新唐人记者李元汉、肖宇综合报道。